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不断电。
亲情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新月。
我还是守规矩的先报了名字。
嗯，接下来我要说，欢迎您进入我们的亲情不断电。
是，如果突然间不这样顺序说话的话，可能你会乱掉。
嗯，我们要有话好好说。
还要按着顺序说。
对。
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啊，每天要说不少话呢。
嗯，你知道前两天我的先生跟我说什么？
嗯，
他说你知道吗？一个人学会说话要2年，可是要学会怎么不说话要1生。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
哦、
说什么合适的话。这个说话说的合适、
嗯、
就像金苹果掉进银网子里，那真的是需要智慧的。
是，而且啊，真言书也说了，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嗯、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对，
不过呢，这话我是明白、
嗯、
理儿也是清楚、
嗯、
但是话呢还是要学的。那勒住舌头自然要学、
嗯、
但是呢也不能每个人都成哑巴呀。
对啊。
我们需要沟通啊。
我们还是要说当说的话。
是啊，特别在亲情里面，嗯，也不是每一次你都是要赞赏对方，有时候亲人之间也要指出对方的错处啊。
对啊。
怎么说话呢？
嗯，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啊、
嗯、
我们所有的话其实看起来是嘴巴说出来的，
嗯，
但实际上呢是从我们的心里面，
是
从我们的思想里面出来的。
对，当年耶稣也说啊，吃什么都不会污秽你的身体。
对，
反而是从你嘴里边出来的东西才会污秽人。
嗯，因为人心里边的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说出来之后才会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
哎、是了。哎呀，所以话要好好说。
嗯，所以呢孟远，我在想哈，
嗯，
那我们要想把话好好说，我们要先从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
对，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嗯、
那怎么来保守我们的心呢？
你得认识这心里到底想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那我们又到哪儿去认识呢？
要从心的源头找到。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罪使人心碎。
我们人心的源头，创造我们灵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神。
对，
所以呢要想明白自己的心是怎么回事，到底里面装了些什么，
嗯，
我们就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
哎呀，你说到神的话语，其实就是我们的圣经了。
对于基督徒来讲，圣经是每一天就是我们的粮食嘛，每天都要吃的饭呢。
其实天天来吃这个粮食呢，嗯，是幸福的人。
嗯，
哎，不过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它被称为粮食。
嗯，我们常常说哈，有粮食人就才能活命嘛。
嗯，
圣经中有一句话叫做，你的话把我救活了。
嗯，圣经上也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
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哎，我就不明白了，话语跟粮食似乎没有连接关系啊。
粮食让人活，神的话也让人活，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体会。
嗯，说说看。
因为在我不认识神之前，
嗯，
没有读圣经之前，我对死亡是想不明白的。
嗯，
就是我觉得人最终为什么要死亡呢？
嗯，
既然最终要死亡，为什么人在地上活这么多年？
嗯，
那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嗯，
直到有一天我读了圣经，信了耶稣，我知道神所说的在我里面有永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嗯，
才使我对死亡的惧怕完全没有了。
嗯，
那一刻我就觉得，哦，原来我可以在神里面，在耶稣里面永远活着。
嗯，
原来我可以得到他赐给我的这个永生的生命。
嗯，
我一下子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对永生的盼望。
嗯，
这种盼望带给我的生命的那种活力，
嗯，
是我从来没有的。
所以是圣经告诉你的。
对，当我有了神的话的时候，我发现 我真的是这样活着了。
嗯，神的话语真的是非常奇妙。
嗯，
因为你说过，哎，好像人嘴上说的话，其实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对，
这也是让我慢慢从圣经里体会出来的。
嗯，
因为它让我觉得，哦，打开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读过的书本，看起来像是文字，但是呢，你咀嚼起来却真的觉得有心里面被喂养的味道。
嗯，
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的，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嗯，
这节经文啊，我看了好多遍。
嗯，
我每次看都觉得有道理。
嗯，
但直到有一天呢，我把它吃到我心里去了。
嗯，
像粮食那样吃进去了。
嗯，
化在我生命里边的时候，
对，
嗯，我的舌头才能慢慢被管住了。
你说到这个多言多语啊，
嗯，
其实我们又回到刚开始我们最一开头讲到的勒住自己的舌头哈。以前我也常常发脾气啊，
嗯，
就是不高兴的事情我就随便就发火了，
对，
就是对身边的人，哎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对，
口无遮拦。当我认识神之后，当我又要想对身边的人发脾气的时候，
嗯，
这句话就在我脑子里出现，
嗯，
要勒住你的舌头。
哎呀，是啊，其实圣经里有很多很多话啊，神一直用圣经来告诉我们，
嗯，
他跟我们想说什么话。
对，
这个其实就很重要了，因为如果我想要认识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
嗯，
我怎么样认识他呢？
嗯，
很多人听过耶稣的名字，
嗯，
但是不少人也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老师，
普通的一个历史人物。
对，嗯，唯有通过他说的话才发现这个人一点不普通啊。
对呀，啊，
所以神的话语，哎，真的是说不完。他教会我说话，我信主17年了，
嗯，
因为看圣经我才慢慢学会说话。
嗯，
不只是啊，勒住舌头，
嗯，
他也告诉我我要做一个安静的女人，
嗯，
要慢慢的讲话，
对，
慢慢的动怒，
对，
要说鼓励人的话，
要说造就人的话，
对，这一切都在圣经里面。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
还没有读过圣经的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希望你也能够打开这一本上帝的话。已经认识神，已经在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也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每天都来听神的话，读神的话。
对呀，听了读了就吃到心里面去。
对，今天的心说，我跟孟远聊的就是神的话。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就听婆婆妈妈。
好，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衡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
婆婆手记。
说造就人的好话。老何找我们去吃饭，自从3年前他的太太去世， 他就很少应酬了。这一次相约事不寻常，我们坐下点了菜。老何说，最近我去做了一趟全身检查，医生说一切正常，非常健康，还可以活好多年呢。我很关切地问，你是哪儿不舒服需要去做检查呢？我很同情他，他是校长，事务繁重，又喜欢写作，他的文章常常见报，广受读者欢迎，但是啊，他对家事却一窍不通。我们住在他隔壁，这三年来他的厨房常常飘来烧焦的味道，客厅里报章杂志堆积如山。如果不再娶一位妻子，怎么过他下半世呢？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呀？他回答说，我没有不舒服。突然话锋一转，他对我说，师母，你可以为我当一次红娘吗？我们听了先是一愣，脑子转不过来，但是一下子就欢呼起来了。是哪一位呀？你心目中属于谁呀？原来他去做体检是为着要再婚。好一位负责任的男子汉。他有一点扭捏对我说，是师母你的好学生罗月长。他脸上绽放出光彩，哦，原来爱情能够使人生气勃勃，容光焕发呢。我老气横秋地对他说，不错，月长是个好女孩，我看着她成长，可是她不会是一个好妻子啊，因为她醉心于工作，不沾家务事，而你呢，需要的是能够照顾你日常生活的妻子啊。况且月长近来脾气很大，同事们呢都很怕他呢。我认为月长适合独身。老何说，家务事我可以雇个菲佣啊，我需要的是一位同心同行的伴侣。他的回答叫我汗颜，也叫我为月长感到高兴，有老何这一双慧眼来赏识他。我问他，那么我的说辞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他说，你就这么对他说，何世正欣赏你端庄温柔，待人诚恳，心思缜密，工作投入，灵性美好，他恳请你做他的伴侣，共度此生，他会全心全意地爱你的。师母啊，还请你告诉他，医生已经检查过了，证明我身体健康。老何赞美之词如泉涌，而我的脸啊就一直升温发热。我说，他是你的事务主任，你自个儿去说不就得了吗？老何说，不好，如果他想答应，他会尴尬，如果他要推辞，我会尴尬。师母啊，就麻烦你当一次红娘吧，先谢谢你喽。于是我满怀兴奋的就去当红娘去了。月长听完了涨红了脸，却大方地回答我说，师母，谢谢你替他转话，我会自己约他谈的。我回复了老何，他雀跃的就像初恋的男孩， 两个星期之后，老何垂头丧气地对我们说，月长拒绝了，因为他父母反对，我们都为他难过。可是奇怪得很，月长却脱胎换骨了，他变得温柔和善，宽容忍耐，办公室里一团和气。我觉得是老何的赞美之词滋润了他，肯定了他，提升了他的自我形象。一年之后，老何再婚，对象是月长介绍的，月长自己也出国留学，回来后当上了一间小学的校长。我明白了，原来言语的威力是这么大。我的女儿曾经告诫我说，对年轻的朋友啊，不要问候她的丈夫或者是太太，因为很可能已经离婚了，也可能换了人了，你问她徒令人尴尬。最近也有人对我说，跟人见面的时候不要随便地说你胖了你瘦了，这会叫她拼命减肥以至于厌食，又或者拼命进补以至于流鼻血。听说有个女强人要告教会，因为牧师在祷告会里面提出为她生病祷告，她说这是揭人私隐啊。哎呀，那只好不要说话了吧。不，不是这样的。我遇见一位妇女会的会长，她站在讲台上劝人解囊为善，她的仪态言辞都很感人。会后我称赞她，她说我长得身材矮小，打球嘛没有人愿意我加入，拍照嘛不知道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才匀称好看，站讲台要用一张椅子垫高，会众才看得见我，因此我很自卑很退缩。直到有一天牧师讲凡事谢恩，他说如果你长得矮小要感谢神，因为你是珍珠，小巧玲珑，特别宝贵。我听了这篇道啊，我才得以挺胸昂首做人，也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有一位小朋友功课不好，爱捣蛋，老是给父母老师添麻烦。他有一位表哥很会玩魔术，就对他说，小表弟你很活泼，爱惹人注意，告诉你最好的办法啊，就是做魔术表演，你答应我天天完成你的功课，我就愿意教你魔术。从此他真的努力做功课，也努力地学魔术，中学毕业之后跟着表哥成为一个出色的魔术师。圣经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是一幅多么美妙动人的图画呀。学习说合宜的话吧，那也就是说造就人的好话。这种话叫自我形象低落的人变得温柔可爱，自卑退缩的人得以挺身昂首，懒惰捣蛋的人学有所成。言语的威力真是可以影响一生之久啊。
娟子啊，你看麦婆婆也引用这一节的经文
哈、啊、
她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啊。 其实啊，这一节圣经呢，方怡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啊听过哈、啊，就是有一些牧师啊也常常讲哈、啊
嗯。
但是当时呢，我就觉得，哎，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啊。嗯、那么想象那个金苹果啊，那银网子啊，金光闪闪的，非常漂亮哈、啊。但是实际上呢，真正什么叫做合一的话呢？
嗯、
我还真是真是当年是没什么太大的概念哈，啊，导师呢，很多时候呢是从这个负面的教材里面去学功课，就是方怡常常讲了很多不合宜的话，
啊、
就是不是金苹果的那样的话哈、
啊，
然后呢也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啊，啊，有的时候伤害别人，有的时候伤害自己哈、啊，就是把一些的气氛搞得很不好啦，把一些的关系又把它弄砸了哈、
嗯。
那么说完以后，就是真的是很后悔哈、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俗语嘛，就是说这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哈、啊，就是说那话已经说出去。怎么追都追不回来了哈、
嗯嗯，
别的事情你还可以补救一下，这个说的不对的话出去以后呢，那就是很不容易收回来，
嗯、
所以都是在这个失败的经历里面哈、
嗯、
来学习哈，慢慢的学呢，什么叫做合宜的话？
嗯、哇，原来方毅姐也有这样的味。娟子想象完全想象不出来哈、嗯，因为我们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发现，就是说神好像是用我们的生命在造就我们哈，是在锻炼我们每一个人，磨练我们每一个人哈。
对对，
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属灵的长辈哈、
嗯，
我们的前辈们好像有很多的时候不应该这样的，不会这样，
好像我们生来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就是您现在的样子，所以就有的时候是就是会把就是原来那个过程里面看不到哈、
嗯，
我们会看到现在的样子。刚才啊，那么真的就听到这个方毅姐这么掏心掏肺的这样子说哈、
嗯，
原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才合适。
当然，你要晓得哈、啊，这个圣经里面用金苹果哈、啊
嗯、
来形容这个合一的话、
嗯，
你要知道金子是怎么来的，金子可是要这个炼呐、啊、炼呐、
啊。
要火炼了以后才可以把那个真金炼出来，那个杂质啊才会把它除掉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绝对不会天生的就是那个金苹果哈。那么金苹果呢还要经过锤炼，对吧？那所以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这个样子哈。那刚才呢在这个麦婆婆她的这个分享里面哈，我觉得真的是哎呀，她举了这些例子哈，又是都是真实生活里面的例子嘛哈，就是说哇，原来真的是讲这么一句好话哈，就是而且那种真的是发自内心哈、啊、真诚的哈、
嗯
啊、一些的赞赏啊，一些的鼓励啊、
嗯、
像这些的话就可以改变一个人呢，你看真的
是
那个力量有多么的大。
对对，不过在生活里面啊，我们有时候特别容易从负面呢、
嗯、
去否定别人哈、
嗯、
就是我们会那个着眼点呢会经常看到别人做不到的，或者说是那个有缺陷的地方、
嗯、
有缺憾的地方哈、
嗯、
就是很多的就是说没有合我的心意去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就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呢归到他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去做，或者是没有按照那个正确的标准去做哈、
嗯、
就会给、
啊、
给人加上很多的这个引号在当中啊、
嗯、
或者说贴上很多的标签哈、啊
嗯、
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其实就是从内心里面已经否定了别人所做的一些的事情了。那这样的话，那你说出来的话的时候，或者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就会带有就是不是肯定的信息、
嗯、
或者从另外的一个负面的角度去就是说去评断别人所做的一些事情了哈、
嗯、其实你刚才在说的时候呢，我的脑子里面就在想一幅图画哈，就是特别是我们在孩子的面前哈，身为父母的在孩子的面前，如果做父母的呢就常常都去批评别人哈，
对
啊，就是说特别是比如说我们去教会聚会哈，回到家里面了哈，刚刚崇拜完、
嗯、
回到家里面呢，我们就这个夫妻两个人呢就在那边评论啊这个在教会里边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哈、
嗯、
结果那个孩子哈在旁边啊，我们就觉得哎呀，小孩子也听不懂嘛，其实呢他们都听见了哈，就会说哎呦，原来是 到教会里面也是去批评人的。那你想想看，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呢，那他就很习惯的就会去批评别人哈。但是如果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总是懂得去欣赏别人的长处哈，知道哎呀，你看这个人做了这么好的事情啊，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个人呢又怎么样帮助别人呢，这个人又怎么样的来关心别人。如果我们常常是以一种鼓励的哈，以一种欣赏的这种的角度呢去看人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呢他的小眼睛里面啊也就耳濡目染的，就是说哦，他也要去欣赏别人，他也要去懂得去看到别人的长处，而不是只是看到别人的短处啊。那么当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也是懂得表扬啊，当然他做错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指出来，但是呢就是说那个平衡跟比重之间呢，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赞扬的话哈，跟这个鼓励的话呢，跟这个责备的话呢，要把它平衡一下哈。那你想想看，这样子孩子在这样子的教导之下哈，他是不是将来长大也会讲出在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那样子的话呢？
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说话都说得合宜啊。
对。
但是有的时候在做的实际做的过程里面，反应啊，就那个话出口啊，比脑子转得要快啊。
是。
所以就特别要提醒，真的是我们要就是说，特别是作为基督徒哈，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就是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是警醒的心哈，就是在你说话之前或者说在你发表意见之前，你可以照顾到对方的情绪或者对方的他的背景啊，他的经历啊，他的实际的想法哈，
是，
那么我们再提出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啊，就不会伤害到那个关系了。
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的道理我们都很明白，
对，
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偏偏的我们就做不到，
做起来真是太难了。
最近呢，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么跟我在分享他自己家庭里面的事，他说我明明知道我应该这样，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有一种感受，我知道那种感受是不对的哈，但是我每一次看到那个情形，我就会很自然的反应就会有。后来我想说，其实这个是人性啊，我们也是会这样哈，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一个故事哈，就是讲到耶稣啊，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呢，就是把水哈变成酒哈，你知道其实这个神迹呢不只是把水变成酒这么简单，它所代表的就是说上帝的能力呢可以把一个东西的本质啊把它改变过来。所以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哈交在上帝的手里哈，跟他讲说，哎呀，我们这个是不是金苹果啊，上帝啊，你来改变我们这个本质哈，把我们那种反应把它改过来。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经历到圣灵在你身上一个很奇妙的工作，而不是靠我们觉得这个对，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就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但是呢我们又常常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做不到，我们就很沮丧哈。但是你如果说是从本质上改变的话呢，那种的改变呢是自然流露的了。
哇，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来学习哈，每一天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说造就人的好话。
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